is who is better able to lead Australia over the next 3 years.
My values and my beliefs have driven me to step forward to take this position as Prime Minister.
In 2007, the Australian people elected me to be their Prime Minister. That is a task that I resume today.
This is a day of thanks. There are many people to thank.
I, Scott John Morrison, do swear that I will well and truly serve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in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and that I will be faithful and bear true allegiance.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推出六集系列播客《澳洲大选解读》，以多种声音、多元视角，深度剖析联邦大选六大关键议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澳洲大选解读之投出关键一票，我是本期主持人雨夜。2022年4月10日，现任总理莫里森宣布将于5月21日举行联邦大选，届时澳大利亚人将依法前往投票点参与选举投票，选出澳大利亚第47届国会。作为澳华社区的一份子，如何行使宪法赋予您的宝贵权利，在权衡利弊之后投出影响澳大利亚未来发展走势的关键一票。本期节目我们将从两党属性切入，以多种声音、多元视角为您带来有关投票的详细科普。按照法律规定，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固定在周六举行，而在总理宣布大选到投票日之间，必须留出至少33天的竞选期。本次大选，各党将经历长达40天的竞选鏖战，就众议院的151个席位展开角逐。获得多数席位的党派将自动成为执政党，其党魁将担任新一任的澳大利亚总理。墨尔本大学的高加教授表示，考虑到华人在澳洲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自由党以及工党都采取了相关策略以争夺华人选票。
两党后来都意识到华人越来越多，而且集中在一些地区，澳洲的选举也越来越难，不再是一分为二的这种局面。那么因此他们就是都纷纷的推出了这个华人的候选人，以便能够拉到选票。如果拉不成的话，至少可以能够做一个姿态，可以拉他的那个后边的那个拨票的那种票数。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又需要提到这个维省的这个 Chisholm 的选区，它这个选区原来就是有一点点拉锯的状态，那么现在是自由党，前边是工党，在前边不仅是自由党，而且是自由党的霍华德政府的部长，后来被工党拿来。那个时候具体到这个选区，它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议员的办公室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华人在里边工作，也就是说这些个地方的议员在自己的选区地片上雇佣了一些个华人的工作人员来帮助他们宣传自己，然后发展自己的选民的，这种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操作。比如说像当时 Chisholm 选区的工党当时比较年轻的一个议员叫做 Anna Book， 他的这个办公室就不断地出现一些个华人的这些个面孔，来帮助他们做宣传的这个工作。
正如高教授所说，为争取华人选票， 本次大选，两党在华人聚集的摇摆选区都推出了华裔候选人。悉尼瑞德选区的工党候选人陈沙利，墨尔本齐瑟姆选区的自由党候选人廖婵娥等都有着华裔背景。37年前来澳的廖婵娥，在2019年联邦大选之中当选国会议员。本次再度竞选的他认为，华裔移民当选众议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突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桥梁。
其实首先呢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突破吧，因为是第一个华裔移民当选联邦政府，那这个呢是比较震撼，而且呢对很多移民来说呢，他们都觉得很有鼓舞，他们不管是华人还是其他民族的移民，他们都跟我说不可思议，一个移民可以当选。我说是的，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国家，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作为华人移民可以得到这个机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让更多的澳大利亚的西人，他们看到原来华人移民来到这边跟他们都没两样，都是爱护这个国家，都是希望可以为这个国家做贡献，都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我觉得这个信息，这个就跟我刚才说这个意识形态是一样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怎么样把华人移民融入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工作不是挂个名头头衔的，我们实实在在要做事情，帮助人，帮助移民，帮助当地的居民，不管你是老年人、小孩、有家庭，或是有残疾，或是语言不通说到语言不通，我就可以说广东话，然后我这个普通话也 OK 吧。所以我是通过努力去学普通话来跟说普通话的居民来交流的。
第一次参选的工党候选人陈沙利同样对他的华裔背景深以为豪。
我就是陈沙利，联邦大选瑞选区工党候选人。 I'm of Chinese heritage. My Mandarin isn't as good as what I wish it to be, but I really value and am proud of my Chinese heritage.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我有华裔血统，我希望我的普通话能和期望的一样好，但我真的很珍惜并且为我的华裔血统感到自豪。我认为所有移民社区对此都深有体会。他们来到澳大利亚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会忘了自己的文化背景或语言，这些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对孩子的希望，正如我对我儿子和他这一代人的希望和抱负一样。
而没有华裔背景的齐瑟姆选区工党候选人卡丽娜·加兰也秉承前议员安娜·伯克的传统，雇佣了讲中文的员工，用以连接华人选民。
I'm Karina. I'm the Labor candidate for Chisholm, and for me, it is very important, you know, that we communicate with all the different communities in Chisholm in languages they're comfortable. And as I said, we're really very lucky, very fortunate, very honoured to have so many volunteers from the 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y working on my campaign. To help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who may prefer to speak in a language that's not English.
对我来说，和齐瑟姆选区的不同社区使用让他们感到舒适的语言交谈，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我所说，我们很幸运、很荣幸，有这么多来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志愿者参与到我的竞选活动中来，帮助与可能更喜欢用非英语谈论政治的社区成员沟通。我已经向这些社区明确表示，我会一直倾听他们的声音，回应社区所有成员的诉求。我想再次代表大家团结起来，而非分裂开去。显然，现任众议员的中文语言非常流利，而我并不具备这一点。但我很幸运，有很多志愿者想要支持我，真的，真的很幸运，也很荣幸是这样子。
那么，面对澳大利亚各个党派针对华人的竞选攻势， 作为奥华社区的一份子，应该如何行使宪法赋予您的宝贵权利，在权衡利弊之后投出关键一票呢？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了解澳洲最主要的两个政党，工党以及自由党的属性，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主要群体。1901年5月8日，工党成立。选举时政评论人许耀汉律师表示，从党的属性来说，工党代表着工会组织。
那工党呢，它工党的成立是跟工会有关系的。那很多新移民，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新移民呢，他们不习惯有这个有工会，因为工会呢在某一些国家啊，我就举例新加坡好了，或者是马来西亚，那这些呢，这些国家呢，他们如果说你有工会，工会就好像跟这个政府对着干的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说，比如说某些政策啊，或者某些公司啊，他们要做一些事情，那工会可能会出来反对，甚至会游行，带头游行示威，甚至罢工。你看这些就是扰乱了这个社会的稳定哈。那在发展中国家最怕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在这种行为呢，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时候会被打压的，所以当地的人民根深蒂固的一些思想啊，就会觉得工会好像就是反对党啊，就是怎么都追着干，总是出来示威。那所以呢，他们是不喜欢这种工会的成立。可是我先说一下，在澳洲呢，其实跟英国和美国一样，这种工会的成立呢，也是一种政治进程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发展。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要平衡工人阶级，或者是叫工薪阶级跟叫做老板之间的这种权力的不平衡，那当你有老板有钱嘛，很多的企业家有钱，他们也许会通过他们的这个钱和权力来影响了政策。那这个政策一旦受到影响，可能就会对这些工薪阶级造成不合理的这种对待。可是工薪阶级又没有办法，每一个工薪阶级每一个 个体户、他们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要聚集在一起成为一种工会，然后才能发挥这个对抗，就是平衡。那这个其实跟上下两院的概念是一个概念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工会的成立那就促成了工党的成立。所以工党呢，它的这个机制里面呢，这个党里面呢，有一半的这个叫工党内部的选票呢，是来自于工会的代表，另外一半呢是来自于这个普通的党员，这个跟自由党和这个国家党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它有这么一半是工会的这个选票。所以这个时候呢，工党很多政策你就会发现他会更注重于这个工薪家庭的这个利益来着想，甚至会很注重一些，比如说是不是有就业率高不高，工资到底合不合理，这个休假到底是不是给到足够，等等，这些政策呢就是工党会更加关注的，一些政策。
墨尔本齐瑟姆选区工党候选人卡丽娜·加兰在谈及就业时就表示，他致力于为生活在齐瑟姆的民众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工作。
You know, I've been an advocate in my working life. I've managed to get policy changes in terms of health and safety in workplaces, in terms of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protections for people like labour hire licensing. I've worked on those policies, making sure we have strong procurement frameworks so that we make sure public money is spent on secure work for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I've worked on those. I know that I can.
你知道，在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致力于发声。我设法改变了工作场所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政策。我在政策制定方面身体力行，确保我们拥有强大的采购框架，以便我们确保将公共资金用于保障社区人群的工作安全。我切身做过这些，我知道我可以为我所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人民和社区获得良好的政策成果。我知道我可以做到，我不怕发声。 这是一个边缘席位，我竞选的动力就是一个有所作为的机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就是这样，真的很简单。我们需要优质的工作，有保障的好工作，人们可以赖以生存的工作，而我们在这个国家现在没有这类工作。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不稳定工作的兴起令人震惊。我们社区中有人无法承诺参与当地社区团体，无法在当地的体育俱乐部担任志愿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安排是什么样的。因此，这无疑阻碍了我们的社区从每一个人的参与中受益。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个国家需要更高质量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何工党制定了一项计划，以确保我们拥有良好的先进制造业的工作。这些工作可以带来可观收入，增加我国的财政储备，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景，花时间在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中建立真正的联系。
1944年10月16日，自由党成立。若是说工党代表着工会组织，自由党则代表着资本的利益。从党的属性出发，两党之争似乎是一种阶级斗争。但是许耀汉律师认为，作为联盟党主要党派的自由党内部也有着多种声音。
那他们呢，是属于我们叫 conservative， 这个词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争议的啊。这个不是我用的词，是比较普遍大家会用的，叫保守阵营。那也就是说他的政策呢是比较偏向于一些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在宗教啊信仰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同性婚姻上的一些议题啊，他们属于比较偏向于这个 conservative， 也就是说跟1000年前或者500年前的想法比较接近的，就是他不会说哎这个男生就应该跟女生结婚，而不是女生跟女生，男生跟男生，这个在1000年前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呢？这个就是说我们他为什么把它归类为 conservative， 就是在这一方面它会属于保守啊。可是呢在某一些政策上呢，他们又会属于比较，我觉得也属于比较进取的。比如说他对在这个叫开放与这个贸易和开放与这个就是减低税收这方面，他们选择的会可能会低税啊，尽量不付税啊，或者是说他们会鼓励这个国际贸易等等。那这些呢就是他会相对于比较偏向于这个自由党国家党的一些政策，可是这也不完全对，所以有时候也会矛盾。比如说在有一些事情上呢，他们也是属于比较保守，比如说我们想要大量进口外国的比如说农产品，或者是我们要大量的进口外国的一些这个肉类产品，那这个呢可能国家党就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党他的选民是更加保守于说我必须要保护我们本地的这些农业，或者本地的渔业，或者是本地的这个畜牧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政党的政策呢就一定要听这些国家党的选民和这个议员的这个意见来制定这个政策。所以在这些呢，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完全很笼统的去划定一些界限。
悉尼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系的 Peter 陈博士持相同观点。从历史上看，自由党其实是澳大利亚社会许多不同潮流的有趣组合。
The Liberal Party has this tradition that on certain issues, individual MPs can vote on their conscience and don't have to follow a party position.
自由党有这样的传统，即在某些问题上，个别议员可以凭良心投票，而不必遵循党派立场。所以这是他们管理这种脆弱性和紧张局势的一种方式。但我认为我们当然已经看到社会保守派和党内的温和派之间存在很大分歧。我认为随着这些关注气候问题的独立候选人的激增，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这一点。就像和斯特加尔类似的人，在名义上这些候选人中的许多人可能是自由党人，他们应该以进步的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参选，但他们并没有坚持自由党的立场，这表明了党内存在这个基本问题。例如其中一个有分歧的关键问题就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
尽管自由党自1944年成立以来党内分歧一直存在，但是在墨尔本的奇瑟姆选区，我们仍可以见微以知盟，窥探其与工党属性的迥异。与工党候选人卡利娜·加兰侧重劳工福祉不同， 自由党候选人廖禅阁在谈及工作时则强调通过授人以渔刺激劳工市场上行。
我希望可以帮忙做得到的就是技术制作，而且这个也是长远的一个计划，就是怎么样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我们的本地的人，然后我们在各行各业的这些小生意他们都有员工来上班嘛，现在老板就说没人来打工，那有一些人呢他们有没有这个技能，所以我们这个整套的计划呢是培养这个 upskill， 就是这个技术方面我们要帮助大家可以更有更好的技能。不单只是技能的培训，同时呢这个 apprenticeship 就是实习生，实习生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就不要待在家或是呢就等着领救济，我们要鼓励他们出来去做实习生，去打工，去投入这个服务，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那么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每一个实习生我们都会有这个现金的$5,000 cash payment， 就是我们会给5,000的这个鼓励。然后呢老板呢我们也有这个鼓励的，这个做法呢就是15,000的wage subsidies， 就是工资的补贴。那么这样的话呢来的来打工的还有老板呢他们都有政府的资助，这样呢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投入工作，更少人是需要政府的来补贴来welfare 照顾他们，然后呢就更多的人可以投进劳动市场，我们整个社会整个经济环境呢就会往上走。这个就是我作为联邦议员在本地可以怎么样帮助联邦政府来推动。
各党的政策侧重不同，各有千秋，一言难以蔽之。那么作为普通选民，在投出关键一票之前，应该如何更好地进一步了解参选的政党以及他们各自的政策呢？对此，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 AEC 的 Service Strategy 员工 Amy Lu 表示，
来自不同地方的信息会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你可能看到有关候选人的广告、新闻报道，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你也可能与候选人见面，而他们呢，也可能给你打电话。AEC 鼓励每一个人都应该停一停，想一想，并审慎考虑任何与选举有关的信息的来源，从而帮助他们在投票时做出知情的选择。我们提醒所有选民不要忘记，投票给谁由你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实行强制登记与投票的国家。凡澳大利亚公民不分男女，年满18周岁，在澳大利亚连续居住半年以上的均有选民资格。选民必须主动登记，有关选民信息的任何变化必须主动申报，无故不投票者将受到处罚。 SBS 普通话系列播客节目《闲话澳洲》的嘉宾 Helen Lewis 认为，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投票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
澳洲的投票呢，是的确是强制性的，就年满18岁之后呢，你就会必须在 AEC 去那边注册，就是注册作为一个选民。其实你年满18岁，他们本来也就会来跟你联系，希望你提供你的信息给他们，在那里注册选举。同时我们入籍之后呢 ，AEC 也会来跟你联系，说要让你去注册作为一个选民，所以呢是强制性的。澳洲人呢怎么说呢？澳洲人就比较喜欢，就是如果你规定这样做，那我非得给你背道而驰。但是呢，其实很多人呢 有很多人都这么说，就是如果你除非就不谈政治，如果你要吐槽哪个领导人哪个党派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说哦，为什么一定要强制性选举，因为如果你不愿意参加选举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民主我们的民主的权利的一部分，所以你不参加选举的话，那你就没有权利去吐槽你不希望上台的党派或者你不希望上台的领导人。
本次大选，适龄的澳大利亚人必须在当地时间4月18日晚8点前登记投票。AEC 的 Amy 路说，只需访问 AEC 网站即可登记投票。
你只需要访问 aec.gov.au 网站，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填写登记表。填写登记表时候有几个选项，包括全新登记、重新登记，或者是更新个人资料。如果你搬了家或者是更改了姓名，应该及时更改个人登记资料，这一点很重要。你也可以更改手机号码或者是电邮等联系方式。如果您无法在选举日当天投票，例如你需要旅行、工作，或者是将会在登记的选区之外，那么你可以选择其他投票方式。你必须确认自己是否符合规定的资格，详细情况可以浏览 aec.gov.au/early。亲自投票的选民可以前往提早投票中心投票。各地提早投票中心的开放日期和时间可能各有不同，详细情况可以浏览 aec.gov.au/where。至于身在海外的选民，因为各国的 COVID-19 疫情规定有所不同，所以这完全取决于你所在国家的情况。有一部分人需要以投寄方式投票，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呢， AEC 建议他们尽快在线申请。另外我想说，在联邦大选我们不提供在线投票。
和强制投票并驾齐驱的是澳大利亚首创的秘密投票制，选民进入秘密划票间无记名投票，保证绝对的秘密与自由。 Helen 说，这也意味着强制投票只是强制选民必须来到投票站领填投票选票，在秘密划票间的一举一动不受监管。
其实他的所谓的强制选举呢，就是你每一次去选举的时候，去投票的时候，你必须跟他们讲你的名字、你的住址，随后呢，他们就把你的名字给划掉，就知道你去选过了，那就可以了。但是你在选票上呢是不用写自己的名字，所以呢，很多人呢，有的是就是他为了不被罚款，因为对你如果不去选的话是会被罚款，没有正当理由是会被罚款的。有些人为了不被罚款呢，他就会非常100个不乐意的，但是还是去选了，随后呢拿了那个选票呢，他就画个什么画啊，或者就是画个大叉啊，最后他就放到那个选票箱里了，因为是匿名的嘛。还有呢，就是他就是不按照那个规定应该怎么填，他不按照规定去填。这个呢，其实有一个澳洲有一个说法的，这种选票呢叫 donkey vote， 就是驴选票。所以呢，是匿名投票，但是也正因为匿名投票，有很多选票是无效的，就是无效选票。
正如 Helen 所说，无效选票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对于部分的新移民来说，为确保自己的选票不成为废票，也需要遵循不少的注意事项。 AEC 的 Amy 路首先表示，大选中需要填写的是参众两院的选票，前者为绿色，后者则为白色。
在选举中你需要填写两张选票，一张绿色的众议院选票和一张白色的参议院选票。在绿色选票上，你要在自己首选的候选人名字旁边的方框内填写数字1，然后在次选候选人名字旁边的方框内填写数字2，并以此类推，直到你在所有方框内都填写数字为止。 每个方框内都必须填写数字。在白色选票上，你可以选择在横线上投票或者是横线下投票。如果选择横线上投票，你需要在自己首选的政党或团体名称对应的方框内填写数字一，然后在次选的政党或团体名称对应的方框内填写数字二，并以此类推，直到你至少在六个方框内填写数字。如果是选择横线下投票，你需要按照自己的投票偏好顺序，在至少12个候选人名字旁边的方框内依次填写数字。横线上投票，那么你将选票投给一个政党或者是团体，你必须按照投票偏好顺序在至少六个方框内填写数字。如果是横线下投票呢，那么你是将选票投给候选人个人，你必须按照投票偏好顺序在至少12个方框内填写数字。因为两张选票是不同的，所以呢，你应该按照选票上的指示确保投票有效。一定要记住要填写数字，不要在选票上打勾，也不要打叉。绿色选票上的每一个方格都必须填写数字，不要留下空白的方格。填写白色选票时候，如果选择的是横线上投票，那么按照你偏好顺序在至少六个方格内填写数字。如果是选择横线下投票，你必须按照自己的偏好顺序在至少12个方格内填写数字，但是千万不要同时在横线上和横线下投票。虽然选票全是英文印制的，但是我们为投票站准备了投票指南，这份说明资料呢已经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你也可以访问 AEC 网站下载。部分投票站的 AEC 官员或许也会说普通话，到时候可以提供帮助。如果您不知道如何投票，或者是无法填写选票，也可以要求投票站的官员或是您信赖的人帮助。
在 AEC 员工 Amy Lu 的投票指南回答中，填写数字一词多次出现，选民在选票所列候选人或政党名下书写1、2、3等数字，通过不同的排序表示自己对候选人或者政党不同的支持程度。这种投票方式被称为 preferential voting， 偏好投票制，又称拨票。这种独特的投票方式如何运作，利弊何在？在联邦大选中，它又发挥着怎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呢？欢迎您收听下期节目《澳洲大选解读之偏好投票制》。
民主香肠、乌木权杖、扔蛋男孩，这些您了解吗？欢迎来到 SBS 选举小课堂，每期为您带来一个大选趣味知识。
说到联邦大选，您最先想到的食物是什么呢？对于大多数的澳洲人来说，那一定是配上洋葱和番茄酱的民主香肠 Democracy Sausage。选举日当天在投票站吃上一个滋滋作响的民主香肠，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民主生活的传统环节。社交媒体 Twitter 推特也于今年4月12日应景地推出了民主香肠表情包，为联邦大选造势。而澳洲人在食用民主香肠时，一个永恒的争论就是，面包上是先放洋葱还是先放烤肠呢？AEC 也就是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表示，他们的观点是洋葱应该放在面包上面。对此您怎么看？